好，我们继续祷告来开始我们的下午的第二堂敬拜。主，我们求你能够来继续的来引导我们，使我们的精力还能够充沛。主要保守我们可以在这样的听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从你这里汲取智慧，去默想，去应用。主要保守我们也可以从这历史的事情当中来晓得，这不只是知识，而是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你帮助我们从福音中去理解所有的这一切事情。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继续。约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书的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当中是鸽子，白鸽啊，鸽子。其实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很好的，是吧？他父亲亚米泰给他起这个名，可能是有很美好的寓意。因为在希伯来文，希伯来人的文化和在全世界的文化当中，这个鸽子这个意象是挺相似的。比如大家都知道诺亚放出去的那个鸽子叼回来什么？橄榄叶、橄榄枝。这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和平，象征着水已经退去了，象征着新生，是吧？啊，象征着劫后重生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鸽子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吧，自古以来都叫信鸽，是不是？信鸽是报信的，对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是跟约拿的身份也挺符合的？约拿也是一个神的信鸽，信使，对吧？信使，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跟他这个约拿先知的身份很匹配。不过我们说，他其实应该去扮演上帝的鸽子，给上帝报信，是吧？传递信息，但是他却给上帝放了鸽子，是吧？跑了，是吧？所以他在这个意义上啊，在他早期的做事的这个方式上，他可不像鸽子，他更像挪亚先放出去的那乌鸦，是不是？一去不返，对不对？跑了。所以你说那个乌鸦，你想一想，约拿那个挪亚刚放出去那个乌鸦，他为什么一去不返呢？他是攀上高枝了，还是看到地上有腐肉赶紧去吃了，顾不得回去述职了？他既然能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你都看见干了，为啥不回去跟挪亚说呢？就毅然就这么跑了。所以这个乌鸦是咋想的咱也不知道啊，但是挪亚放出的乌鸦跟这个上帝差遣的这个约拿怎么好像看起来有点像呢？尤其早期，对吧？所以说你跟那个后来放的鸽子相比，早期放出去这个乌鸦，这算是犯了渎职罪，你没有完成你的职分，对不对？没有完成你的使命，放你的是为了让你报信儿，查看地形回来的。约拿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来说，再继续往下来看，约拿跑了，跑到哪儿呢？叫他师，是吧？往他师这个地方去啊，目的地。亚述在哪儿？刚才已经说了，今天来说叫伊拉克，对吧？伊拉克。他师在哪儿呢？在西班牙。你应该大概有一个概念吧，就是地中海，是吧？这边伊拉克，这边西班牙。呼召你往东去，他就往西跑，就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先来到一个地方叫约帕啊，约帕这个地方大家应该有印象哈，这是西门彼得见到异象，给外邦人要传道，给哥尼流一家传道那个地方哈，就叫约帕。还记得吗？在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边住宿，在屋顶上见到异象了，一个步子上去下来三次，是吧？这样的一个意思，约帕这个地方。不过人家彼得跑到约帕是为了接受给外邦人传道的意向，而你约拿跑到约帕其实跟彼得恰好相反，他是因为不想给外邦人传道才跑到这儿来的，是吧？这样的意思。好，你不想给外邦人传道，神就先用外邦人给你传道，这也是他磨练和淘到他的一个过程。我们在4到16节啊，约拿书的这个第一章4到16节， 我们就再次可以看到经典的一种在圣经里非常多次出现的一种典型结构。四到十六节我这没法画了，我只是简单的说一下啊。那么这个典型的希伯来文学经典的中心对称这种结构在这又出现了。什么叫中心对称？举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现在，我家没有电视啊，但是我还大概知道电视剧是啥规律。假如现在有一个电视剧在上映，四十集，是吧？四十集，你说哪一集的收视率会最高？一般是最后一集和第一集，是吧？啊，或者说整个这个四十集的电视剧，它的高潮部分最关键的部分应该出现在第几集？一般也是大结局，最后他在勾搭着让你看，是吧？这是现代人的做事方式。可是在古代不是这样的，古代的作品，尤其希伯来文的这些作品，他如果说四十集的电视剧，他那个高潮和他要中心要表达的事儿，可能出现在二十集中间的位置。所以他说话方式他比较像是这样的，是一二三四五四三二一，倒着的这么一种对称的结构啊。这个结构在圣经里多次出现，我不能举更多例子，其实在几乎旧约的每一卷书你都能找到，新约里也有。也就是他在这里的从第四到第五节上半部分，他说耶和华起大风，风暴开始，水手害怕，个人求告自己的神，对吧？哎，到了那个第十五、十六节，水手把约拿扔到海里，风暴平息，水手敬畏耶和华，献祭，这是对称的。再往中间去一层也是，五节的下半部分是约拿睡觉了，要求告大家的神，然后我们不致灭亡，然后神的主权在这宣誓。然后呢，十三、十四节其实说的是水手竭力要把船靠拢，水手在求告耶和华，不要让我们灭亡，也在说神的主权，两个角度，这就是他的文学结构。同样再往下，第七节再说看看是因为谁的缘故大家遭到这个惩罚，然后第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是我的缘故，是吧？都在呼应。然后八节和十节和十一节也在呼应，八节和十一节都是水手在问约拿，对吧？然后中间的九节和十节是约拿的讲话和水手的讲话，这就是一个对称的关系啊，这种层级对称。哎，讲到中心，中心要核心说的是约拿那段话，然后再倒着再说出来，把事情的结局再说出来，哎，又首尾呼应。这个我们不多谈，但是要知道有这个结构哈，中心对称。这里我们在水手和先知这个对比当中就觉得非常意味深长了。水手和先知，神让这个约拿给尼尼微传道的理由，其实在这一艘开往他施的或者要开往西班牙的船上已经先给出来了。也就是说恩典是先给犹太人的，但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只给犹太人的，对吧？恩典也要临到外邦人，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全面彻底的彰显开，要不然我们也没有可能信主，是不是？我们也没有可能听到福音。所以说新约福音的那种普世性，可以说在旧约里边就是在约拿书里体现的最明显。因为你看到约拿书里边，作为外邦人的尼尼微人悔改信主，作为外邦人的这些个水手看起来很敬虔，反倒是神的这个仆人约拿好像好悖逆啊，是吧？是不是这种对比啊？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说在船上的水手和先知，因为上帝的恩典和他测不透的主权，看起来这个角色怎么好像对调了一样呢？水手在说的话都像先知，这个先知说的话像一个粗鲁的一个没有信仰不敬虔的水手一样，是吧？这样的一种感觉。 恩典居然临到了这些看起来要淹死在风暴当中的水手，而却把这个上帝的先知看起来要淹死，是吧？都在做这种对比。本来是跟恩典无分的水手们，看到了暴风，心里边害怕了，一面求告自己的神，一面也竭力的去行使他的责任，他把一些东西往海里抛，减轻船的重量。无效之后，他们撤签寻求神意，得出来说约拿就是罪魁祸首。结果这些水手没有说立刻把他给扔了，先是还要竭力的摇桨，不愿意杀人啊。只不过呢，后来实在是不行了，风暴越来越大，他们只好去执行神的裁决了。切切祷告之后，把先知给扔到海里了，风暴立刻平息。然后这些水手大大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你看起来这些水手倒先信了主了，约拿现在是什么正面的见证还都没有呢，已经借着他上帝亲自让一些外邦水手真信了主，这就是上帝工作的方式，对吧？并不是因为你的人做得多好，反而本来是先知的约拿，此刻却像一个正常来说粗鲁悖逆麻木的水手，面对上帝发出的这种满天风雷啊、大浪风暴，满不在乎啊，大家都在忙着自救的时候，他却在舱底睡觉躺卧，是吧？他真睡着了吗？很难说，是吧？好像还真睡着了，因为抽签找到他了，他才醒过来说话啊。而且抽签抽出他来，他又自己心口不一的说：“我是敬畏耶和华的希伯来人。”你就是这么个敬畏法吗？对不对？他整个的状态恰好就是敬畏这个词的反义词嘛。你敬畏耶和华，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你要敬畏耶和华，你不是本来应该在尼尼微吗？对不对？这样一个意思哈。当然他神学上挺好的，他能够很清楚的说出来，以色列的神是创造沧海旱地的天上的神，很正确，对吧？也就是说他知道，他这个话的意思就是神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神，也是西班牙的神，也是地中海的神，也是亚述的神，是整个世界的神，因为他创造沧海旱地，他是天上的神，对吧？他的神学很正确，对神的主权你知道的这么清楚，这个主权，结果在上帝又追上你之后，他起初的，你看他的神学很正确，神掌管全地，可是他的逃跑的意思却在暗示他的身体很诚实的告诉他，他实际上相信的是上帝只能在以色列掌权，我跑到海上，跑到西班牙，上帝就管不着我，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口头上说的很好，上帝是沧海旱地天上的神，但他实际的行动在证明他实际的神学是什么，他实际的神学是认为上帝是只管以色列的，出了那儿就不归他管了，这是他实际的意思。然而在海上发现上帝又追上来了，是吧？他居然能够再次抗命。有一首流行歌曲说死了都要爱，那么他来说，约拿叫死了我都不爱，我宁可死我也不去爱尼尼微人，是不是？我宁可死也不给他传道的啊，这就是他这个意思。他直接选择了自杀。我的意思是说，我很难相信他在那个时候他能够想到有后来那条大鱼，不至于吧，是吧？他说把我扔海里，从他的角度那就是自杀，对吧？我宁可死我也不去尼尼微传道。所以你发现堂堂的先知约拿就成了这么一个当灭之物，你记得亚干那个当灭之物吗？营中因为有他，结果就军事上都失败了，必须把当灭之物弄出来，把这亚干犯罪的除掉，以色列才得平安。约拿居然成了这么个状态，非得把他扔海里除掉，这个船才能平安，是不是？你说多么可悲，而且到死还不悔改，看起来。约拿同时代有一位先知叫阿摩斯哈，他曾经说：“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 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但约拿就用实际行动回答，我就不说，是耶和华发命了，说预言我就不说，对吧？哎，就这么被你玩梗。特殊的人，特殊的事儿，一定有特殊的原因，是不是？何以至此？身为神的先知，他为什么对神的命令宁死不从？如此的决绝悖逆，这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呢？这是值得思考的，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这样？其实圣经已经很可能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线索了，证据或者说这个线索就在我们刚才提到的上午提到的一些经文中，我们再次找到它。列王记下14:25，列王记下14:25，我来读哈。他就是耶罗伯安二世哈，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拯救他们。耶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段经文的大意就是说，这个耶罗伯安二世虽然和他那个同名的祖先一样坏，仍然上帝还是借着他施行了拯救，收复了一些领土。可是收复领土施行拯救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上帝自己看见以色列人苦，而且他没有说过以色列的名要被涂抹，对吧？所以上帝出于自己的守约施慈爱的恩典来拯救，单方面拯救以色列人，也借着你的王，虽然这个王并不好，是吧？是不是就这句话的意思呀？就如同神曾经借着以利沙预言，让这个耶罗伯安的父亲约阿施打败过亚兰人三次，还记得吗？上帝让那个以利沙预言，你拿这个弓箭击打地几次就能打赢几次，他打了三次而已。他说你多打几次啊，是吧？他打了三次，反正击败了三次。所以击败仇敌，击败外邦人，总是让大家觉得很开心的，大家都爱国嘛，对吧？所以耶罗伯安的父亲约阿施打败过亚兰人三次，而这一次上帝又借着约拿先知的口预言了耶罗伯安二世会胜利啊，这叫做收回边界之地，哈马口到亚拉巴海什么什么什么的，是吧？有一些军事上的一个成功，收回了一些领土，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过这场胜利的根本原因刚才已经说了，是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怜悯和他自己对圣约的持守。而这个怜悯再具体说，在当时展开的方式，在当时的人间展开的方式，其实就是借着变乱了当时中东的第一强国亚述和第二强国亚兰。以色列怎么会打败亚兰的？你去查查相关的历史，就是上帝把亚兰搞乱了，让你可以趁乱趁虚而入打败他。亚述也一样，你能够从亚述的铁蹄之下收回点领土，收回点什么，是因为上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把亚述搞乱了，给他恩典让他悔改，是吧？这个意思。他借着这些地区的霸权的旁落，让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周边小国恢复了一点自由。所以 这样的胜利当然是大多数以色列人喜闻乐见的。身为以色列人，自己的国家打赢了，是吧？扬眉吐气了，不再被人欺负了，收回领土了，抗战胜利了，那是很高兴的，对不对？那当然也包括直接传递这个信息的先知约拿，他应该是最高兴的人之一。报这个喜事谁都愿意，是吧？啊，王啊，我告诉你，神对我说了，你会打胜，你会收回这个地方，收回那个地方，收回那个地方，去吧，勇敢的去吧。然后打赢了，哎，他还觉得有面子，是吧？也高兴。无论从他传递信息的角度，还是他也是以色列人的角度，他高兴，因为他很爱国。爱国倒也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人之常情，对吧？对他自己这个国家胜利，他觉得天然开心。但是很可能这就是约拿后来要逃跑的原因之一。逃跑的原因之一。刚才提到的耶罗波安收复的领土叫做从北方的哈马口直到南方的亚拉巴海，你要看一下地图就知道，正好覆盖到约拿的老家加利利那个地方的加特西弗，也就是他老家沦落在异邦人外邦人之手或者是敌国之手好多年，哎，借着他传的这个信息，借着他传的预言，我老家都光复了，对吧？就好像你一个东北先知，你在四川传道，你预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然后整个松花江收复了，你挺开心的，就这个意思，是吧？有一个唐朝大诗人叫杜甫，他是河南人，他后来就写了一首诗叫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就是听到唐朝官兵把他老家给从安禄山这帮人手里打回来了，他就叫做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他非常开心，对吧？我这个老家失陷在叛军手中这么长时间，官军收复了，我现在赶快出四川，我要回老家，回故乡，特别开心。也许我那还有亲人，也许我那有至少还有我从小见到的那些东西，对吧？可以想约拿的心情跟这个是类似的。哎，我们加特西弗收复了，我传的信息是吧？然后王真的把他打下来了，收复了，特别开心。他这个反应应该是相似的。所以说，意思就是说，从约拿他的角度来说，我身为一个爱国先知，我作为爱国爱教的先知，让我传递这种爱国预言，我是十分乐意的。不但显得我敬虔，因为传递的是上帝的话嘛，对吧？然后我还显得敬虔，就是受神重用嘛。但是我传递这个预言对国家也有好处，所以我回家的时候我都能扬眉吐气，光宗耀祖。你看，我爱上帝，我也爱国家，我爱国爱教，好先知。这就是他当时的那个状态嘛，对吧？所以他就那么又自豪又愉快的活着，直到他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一般的呼召，说你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传道。所以约拿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原来爱国和爱神这两件事不是总能兼容的，不是总能让你这么愉快的，同时又爱神又爱国。神让你传递一个爱国信息，神也可以让你传递一个不爱国的信息，比如这一个。所以你有没有明白，从以色列人的角度，给尼尼微人传福音这是什么意思？你作为中国人的角度，你给日本人传福音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想让他好，对吧？那么你想让他好吗？他后来的话说了，虽然那个信息听起来上帝说的是你要告诉他们四十天后要倾覆，是不是？但是他毕竟是神的先知，他真的知道神是慈爱的，他就知道大祸临头了，上帝是要以变乱的方式赐给人恩典的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你要倾覆，意思就是说我要警告你，然后呢他们就会悔改。他一悔改，他不就是不是仇敌了吗？ 他不是仇敌，你说的那个倾覆就不实现了。可是我的目的就是让这个坏透了这个亚述倾覆嘛，你是我的敌人嘛，对吧？我爱我的国家，我当然希望这个国家最凶恶的敌人全灭了最好。就像今天你去问随便一个中国的这些年轻人，也包括上年纪的，假如这个世界上可以给你权柄让你灭掉一个国家，你觉得谁会排第一的？肯定是日本。也不解释为什么，肯定你让他选，说地图给你来抹掉一个就能真抹掉，他肯定都抹日本，是吧？然后呢，现在跟你说你去给日本人传福音，让他们不至于被抹掉，你愿意干吗？就这个意思。约拿所身处的处境就是这样的，对吧？所以爱国爱神不是总能兼容，在约拿的这儿出现了这种痛苦的挑战。我们首先想要说巴别塔，再回去想，你发现它是我一个这个约拿书系列无处不在的背景。约拿书它这个背景巴别塔，巴别塔的人们口音被变乱之后，这些想要显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这些人他们是为了这个目的盖巴别塔的。可是口音变乱之后，他们现在连我们是什么意思都没法取得共识了，谁和谁是门呢？我和谁是我们呢？对吧？那至少来说咱俩说的语言一样才是一个族群嘛，才是一个民族嘛，对吧？咱们现在语言都不一样了，谁跟谁合作不了了，对吧？这个意思。所以分散开了，各按海岛地土邦国居住。不过在这种分散的过程当中，人们就又渐渐的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一些共识，就是我们是谁，对吧？我们是谁。我记得我有一个亲戚，我算是应该叫他叫老姑姑。老姑姑的意思就是是我爸爸的爷爷的妹妹，都不是说我爷爷的妹妹，是他爷爷的妹妹，相当于曾祖父的妹妹，叫老姑姑哈。她活了好像是100几岁，这个老太太在我们老家那块，她好像人生唯一一次坐火车出去过，到省城去过一次，就那一次。这个人一生呢就爱看戏，不识字，就爱看戏，就唯一这一个爱好。然后平常显得傻乎乎的，傻乎乎的不知道什么。那次坐火车的时候都到了省城了，人家说哎老太太啊，你是哪儿的呀？他说我晃庄的。我是黄庄的。他的人生就知道那个黄庄，就他那个村叫黄庄，他都不知道黄庄之外还有什么。所以我们说有时候人认为你是谁这件事儿，不是大家想的说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大多数人呢，他的生活范围就他那个村，大一点那个城，再大点那个省，对吧？所以我说大家，那你是谁？你会说可能你说我是福建川的，或者我是这个吉林市的，或者什么长春市的，我是吉林省的，最大说我是东北人，你出了国才会说我是中国人，是吧？这么一种意思。但是其实这些概念都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在这个历史当中慢慢去形成的。因为在古代包括在现在一样的，说你是谁，我就是我，我谁也不是，我就是我自己。哎，这种个人主义从来不流行，是吧？在古代是不流行的，人们必须要找出说我们是谁，谁是我们这个意思。所以这种认同方式哈，就包括这么几种。第一种叫做语言认同，就是辩论口音，这是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大家的语言不一样了，所以说一样语言的人大家就成了一个族群，这叫做各按宗族方言居住，是吧？圣经这么说的。所以以色列人跟埃及人说话那就得有翻译了，圣经里叫通事，是吧？就得翻译了。所以双方也就说明埃及人跟以色列人不是一种人，因为大家语言不一样。 语言这种细分可以粗也可以细，大家说一样的语言也不见得非得是一种人。而最惊人的一个例子是在圣经里，记得吗？有个人说守在一个渡口，说你说是波利，如果你说西波利，你把是说成西，直接傻。学好普通话多重要啊，是吧？是吧？如果放到今天，说有人在针对东北人，你说人，你说银，直接上，这就坏了，是吧？其实就是你看都是中国话，但是口音略微差一点，他都可以说这是你跟我不是一族人，语言认同没有那么轻易。都说中国话就是一国人，不见得，你是世波列国的，或者西波列国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呢？风俗认同，风俗，这算一种认同方式。比如说东北人吃大米，南方人也吃大米，但你觉得你跟他并不是一种人，是吧？我们北方的都吃面，然后呢，咱们南北方都吃豆腐脑，豆腐脑里边应该放糖还是放盐？你说放糖，搞笑吗？南方就放糖，南方会觉得你们北方居然放盐，这能吃吗？这个东西？那你说豆腐脑到底该放糖还是放盐？你愿意放啥放啥嘛，对吧？但是这个事儿，这就叫风俗。你非要以这个来作为区分，你就会形成两党，你是甜豆腐脑党，你是咸豆腐脑党，是吧？我刚来东北的时候，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我们寝室的同学东北人弄个脸盆，整了一脸盆黄瓜菜，完了弄了点酱，在那吭哧吭哧掰着开始蘸上吃了。哎，我作为一个山西人，我看得非常恐惧，这是干什么啊？这是，你这是要不怕得病吗？不怕消化不良吗？怎么怎么的？风俗是吧？本地就这么吃，然后我现在吃这么吃，比谁吃的都甜，是吧？已经被同化了，这样子。风俗也是一种认同方式，不过也不是那么牢不可破。比如说，以色列人不吃猪肉，也不吃。然后伊斯兰人回教的也不吃猪肉，他俩就能成为朋友，打得比谁都厉害，是吧？还有一种认同就叫做宗教认同了，是吧？宗教认同这个比前两者就要高了，然而仍然是有内外之别的。比如说我们现在遇到个问题，开始有人挑战说有神论了，有人在这大力宣传无神论。那如果你要宣传无神论，同意有神论的人都可以暂时结成联盟，甚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虽然是新教，但是我们都可以跟天主教甚至跟伊斯兰教都有共识吧，至少我们都信有神嘛，对吧？你就可以跟他去论战。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要谈的是三位一体这个真理了，你就会发现天主教和基督教是联盟，哎，我跟伊斯兰教不一样，他们信的不是三位一体，对不对？好，把它打走，然后现在就剩天主教和基督教了。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因信称义的问题，然后你跟天主教也要干了，是吧？然后就剩下就是新教了。现在我们讨论一下圣餐的问题，改革宗和路德宗也要干了，都剩改革宗了。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唱不唱诗篇的问题，干不到头的，是吧？永远可以干下去，就看你要认同什么。也许你将来就出现了改革宗喝甜豆腐脑派，就是这样的。但是哈，无论这些分歧看起来让人觉得多闹心，但是它毕竟是一种认同啊。现在的世界的主流的方式是，就是那种欧盟式的，欧洲国家和好多世俗国家，世俗国家希望你有一种认同是，来吧，让我们一起什么都不信，就这么过，咱们用这种认同来连起来。结果你发现这个听起来很好，实际上这个连不起来任何人，一定是因为我信什么连在一起的，我们都不信什么连在一起，这个东西持久不了啊，持久不了。所以以上的三种认同方式，这叫做自然的语言、民这个风俗和宗教啊。如果你具备其中至少一种，甚至两种，甚至三种，这叫一个民族啊。 这都是自然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会出现了另一种不自然的认同，叫做国家认同。当然我们这个就不用再说太细了哈，我只能说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日本人，他认为我们都叫做日本国，这个国的国民，他这个认同还算是非常自然，因为他们确实在语言、风俗、宗教方面都高度一致，就这群人是吧，都说日语，风俗一样，而且都信的其实是日本那种武士道、神道教这种东西，对吧，他们的都一样，所以他叫日本国。那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民族认同了，统一的这个民族又形成了我们是日本国这个国家认同。而约拿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也属于这种形式，它虽然叫以色列国，而但是因为以色列国其实这群人他就已经是在风俗、语言和这种民族宗教信仰上都一样是吧，所以才形成以色列国的。然而还有一些国家，它就像巴别塔一样，是你强行拿石头、石漆和灰泥粘在一起的，砌在一起，硬粘在一起的，很不自然的，这叫做拼盘的或者巴别国家。最明显有一个例子，就是欧洲有个国家叫现在不叫这名了，我觉得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还记得的，小时候还总叫南斯拉夫，知道这个国家吧是吧，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是最奇葩了，号称叫做有七条国界、六个共和国、五个民族、四种语言、三种宗教、两种文字，一个国家。你说你前面都乱成这样了，最后叫一个国家，这好得了吗？这个东西好不了是吧。所以到今天南斯拉夫已经分裂成了它原来该有的样子，今天叫做什么斯洛文尼亚、什么塞尔维亚、什么黑山、马其顿，这些都是当年那个南斯拉夫那个国的成员，现在都成独立国家了。然后呢，所以呢，在这种国家里边，我们得承认啊，到了近代的200年来，对于国家的认同已经超越了对于其他那些认同了。无论叫做民族国家，还是你拼起来的这个国家，拼起来的国家也被认为是国家。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认同已经成了一个人身份认同的主流了，以至于我现在说随便问一个人，大街上，哎，你什么人？你在世界上随便抓个人，他都首先会想到我是哪国人，他先说这个国的问题。不会是说你问，哎，你是什么人？你谁呀？我是个伊斯兰徒教徒，我是个基督徒，我是个佛教徒。或者你在美国街头碰见了一个墨西哥人，问你你是什么人啊？你说我平安川的，这话没有意义是吧？不知道啥意思。哎，我中国人，都必须这么说话了，就说明的确在现代国家认同成了一个主流了。然而即便就是在比较自然的民族国家里边，也会在面临重大问题的时候，就像约拿一样，你要重新审视一下，会不会你的国家认同真的永远是最高的认同。比如有一个电影叫辛德勒的名单，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是吧，辛德勒的名单。这个电影是真实事件改编的，就是说在二战的时候，纳粹德国他最疯狂的杀谁呢？犹太人，这个知道对吧，杀犹太人。然后呢，就有一个纳粹党的党员，这个人叫辛德勒，他是一个开工厂的一个人，就是德国人，他也不是犹太人啊，是德国人，而且是纳粹党党员，可以说对他的国家和他的党他的认同是最高的对吧。可是他就是看到犹太人被这么无辜的杀，他后来心里就很不忍，最后他就用了一些招，他假装说我的工厂需要工人为国家生产战争需要的物资，那么能不能让这些犹太人到我这儿当工人。他是用这个方式招工，就保护着这些犹太人不被送去那些集中营了、毒气室了给杀死。可是这些人起初让他放，后来呢这些官员就也不让他这么去弄了，因为好像猜到他要干什么，他就为了救更多人，他就行贿，他把他的金钱资产都变卖了，贿赂这些掌管这个事儿的官员，让他再给我放些犹太人出来，我把他们招到我的工厂里。其实招什么工厂，基本就是转手就送到国外去跑了，就是逃命去了。他后来就这么救了好几千人， 这是个义人，对吧？他救命。可是就在他这个事上，你会发现没有，他显然会是犹太人的恩人，是吧？也是上帝眼中的义人吧，对吧？可是他对于他的那个党来说，他是不是个叛徒？他对于他纳粹德国来说，你是不是在违反国策？你想一想，国家的政策就是杀犹太人，你现在救犹太人，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叛国？可是如果你被指控了叛国，你还要不要救人？这叫做价值观的冲突，对不对？价值观的冲突，你要怎么衡量什么重要，什么次之，什么不重要？这就是价值观嘛，对吧？所以后来犹太人这些人获救的犹太工人们集资打了一个金戒指，好吧，也不一定是金戒指，就是个戒指送给他，戒指上面刻了一句希伯来文的话，叫做拯救一个人的性命就是拯救整个世界。佛教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是吧？他的意思，我们不管他在说什么，他的意思是想说人命比一个大了塔要重要，是不是？而犹太人说你拯救一个人的性命是拯救整个世界，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命至少跟整个世界的价值同等。主耶稣说的就更厉害，是说你如果得到整个世界，你失丧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那就等于是说一个人的命要比整个世界更加的尊贵和贵重，对吧？这就是给我们说价值观，就这个意思。价值观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任何的一个国家总会有兴起有灭亡。亚述帝国够不够狠？持续了1000年够不够长？你还是会灭亡的，对吧？灭亡了。可是一个人因为尤其他如果信主，他的灵魂和他整个这个人的位格他是永生的，所以他当然比你这个转瞬即逝的国家要有价值，对不对？你说违反国策，我家有三个孩子，当年有个国策叫计划生育，我这三个孩子除了老大都是在违反计划生育的时候，他只要生一个的时候我生了二胎，他放开二胎的时候我生了三胎，这就是违反国策。你说基督徒该不该违反国策呢？你应该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你要爱国呀，那你说呢？这种国策需要遵守吗？还是可以违反吗？人的一个命，或者你怀上孩子了，国家说打掉，你要不要打？杀人去，杀不杀？这是不是类似的事儿？所以在这种时候就知道你的价值观是什么，你认为什么重要，你就会守住你认为重要的东西，把次之的东西往后排。我绝对爱国，我肯定爱国，非常爱国，但是你因为爱国的名义让我杀人，我绝对不杀。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就这个意思。上帝不让我杀人，对吧？所以你发现国家慢慢后来政策改了，放开二胎。现在去年刚开始有一个叫做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2年前机构合并就改成了叫做卫生部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吧？叫卫计委，是不是？今天我刚看的新闻，计划生育这几个字不见了，这个卫计委改成叫做卫生健康部了，没有这个名字了。这么可笑的可耻的一个所谓的曾经的国策从此进入历史的垃圾堆里了。你现在回头想当年遵守这个国策的人多不可悲，为了顺服这个国策打掉了你的孩子，还打掉别人的孩子。咱们村里有没有专门执行计划生育的人？到处杀人的人，现在他在人群当中口碑如何？他如果不信主啊，他跟大家相处如何？你想想以色列人那个收生婆啊，婆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拉来的，是吧？后来耶和华尊贵他们，给他们建立家室。中国反着来的这些人呢，人人戳他脊梁骨，你伤天害理，你干的不是人事，人人都知道，你心里明明知道。甚至于我们自己当年为了保住我这个什么什么钢铁厂的这个工人的职位，要打掉了我的孩子，你现在回头想你后不后悔？仔细想，你就为了顺服国家， 顺服国策，你违背了神的意思，杀人。所以说价值观不要以为听起来很空洞，它非常重要。你如果没有从神来的价值观，你就没法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哪个第一哪个第二哪个第三哪个第四，你排不出来，排不出来你做事就是乱做的，你是糊里糊涂的，甚至于再说的严厉一点，那都不配称为人了，只有动物才是随便做事的。人做事就有次序，次序就是说上帝最重要，在他之下是什么，在之下是什么，在之下是什么，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要什么不要什么，对吧，这叫价值观。所以刚才说的这个辛德勒和约拿那个船上的水手，他们一样，他们都证明了外邦人也可能爱犹太人，为犹太人舍命，是不是？那个德国人他是不是救了好多犹太人？这些外邦水手是不是也在竭力的救你这个约拿呀？但你约拿这个犹太人，你却恨外邦人，特别是恨尼尼微人，恨之入骨，他恨到了这种程度，他不愿意和仇敌说我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非得在真道上和你同归于尽，是吧？他不愿意让人家得救，他居然痛恨恩典临到罪人，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他已经爱他的这个民族，爱他的这个国，超过了爱神的诫命了，是不是这意思呀？他的价值观反了。所以约拿差不多就是个反面辛德勒，是不是？反面的辛德勒，上帝让他去给以色列国的仇敌尼尼微人传道，去敦促他们悔改，可是他深知上帝的恩典太大了，大到会超过他能理解的程度，所以他最可怕的噩梦就是我一传尼尼微人居然真的悔改得救了，这个太可怕了，我不能让这个事发生，所以我干脆就不传就对了，是吧？这是他的心理活动。所以他后来虽然看起来一度悔改了，勉勉强强不情不愿的去执行神的命令去传道了，可是当他亲眼见证尼尼微真悔改之后，立刻怒不可遏，痛不欲生，是不是？说明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对吧？所以他的例子显明，原来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你都有一套就好像给你的这个价值观在排列顺序的那么一个机制在运行的，每个人都有，根据你内心的光照和外界的反馈，你会不断的调节它，来确定你认为哪个第一重要，哪个第二、第三、第四，往下排这个链。每个人都有啊，我说的没有例外，任何人都有，并且这个叫做价值链。你一定有这条价值链，比如说你看到就在船上就能看到，船要翻的时候先扔什么，先扔货吧，不是先扔人吧，意思就是人比货重要，对吗？人比货重要，再说一遍，人比货重要，你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对吧？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并不是这样说的，非常鼓励你在国家财产遭受到火灾威胁的时候，你一个小孩赶快冲进去救火去，因为你的命没有国家财产重要，人没有货重要，我们是不是被这么教育的？小英雄赖宁，草原小姐妹抢夺风暴当中抢公社的那个羊，这当做英雄来跟你说，是不是？真的你觉得在今天有一个羊出问题，你要冒着你的生命危险救这个羊去吗？你想这个意思，所以人比货重要，听起来这么简单，可是也可能会被人给你反着说，说东西比你重要，对吧？所以水手都还是有基本的良心和价值观的，知道先扔货，是吧？再说扔不扔人的问题，这叫做价值取舍啊。人一生当中所遇的问题，很多时候就叫做价值排序的问题。比如现在一个大，假如说一个大学生现在要毕业了，他现在有一个问题，他说有一个上海的公司要我，哎呀，一个月给我开3万镑，他特别好想去，但是我女朋友在长春，他非得就留在长春，我如果不留在长春我就不能跟他结婚，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两难的选择，是吧？那么两难的选择他最后还是会选的，他最后选了什么你就知道他到底看中什么，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无论你多艰难你总会选吧。你如果认为结婚比我有个好工作重要，你就会留在长春。你如果认为有个好工作还是更重要，哪还找不到个女的，天涯何处无芳草，你就会去上海，是吧？这就叫价值观排序，对不对？这种交代是不是总在上演啊？一个人主日今天来，明天不来了，啥事啊？家里来且了，来客人了，我要招待他，所以我不能来主日敬拜了。他觉得说这话特别理所当然。或者哎呀，我今天有点感冒，我不来敬拜了，我觉得特别理所当然。可是我问你，你感冒的时候要不要上班？上班。你家里来帖的时候，现在如果正在要嘎地呢，差这一天就要完，你嘎不嘎？所以你其实已经在证明你认为什么更重要，对吗？你认为主日敬拜不重要，往后排，就说白了，没有我感冒重要，没有我家来帖重要，不就这个意思吗？这叫价值观。你的做事就在显明你的价值观，你自己说通了，别人看得出啊。所谓的价值观存在，就是让你在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让你做出决断的。在当年的英国，那都是基督教国家，而且说起来就是新教国家。可是英国的国王就是有一个旨意说，我们要建立国家教会，所有基督徒只能在国家教会里边聚会，不可以自己在私设的你家里或者你们找个地方聚会，不行。连这种判断都会产生出来，成为一个问题。你要听上帝的，说我们因为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要在家里聚会，还是你要听国王的，我只能在国家指定的教堂聚会。在当时的英国，这就是个现实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的取舍，就产生了一个叫国教派，就是顺服国家，就在国家指定的教会聚会，和另外一种人就叫清教徒。清教徒的意思就叫做不从国教者，我就不听这个命令，我非得按照良心自由来聚会，你非得逼我去，我就跑，我跑到美洲，我跑到美国，我宁可就是死在路上跑到美国，我也不能听你这个命令。这就说明了清教徒认为什么重要，是不是？这个跟今天的三字和家庭产生是不是很类似啊？你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辛苦苦的在家庭聚会呢？你上那个三字教堂不好吗？谁会查你啊？不是又安全又可靠又稳妥又温馨吗？不是那的座椅更加舒服吗？那的教堂更加辉煌吗？看的不也就是一本同一本圣经吗？对吧？讲的不是据说也不错吗？那么你在图什么？我们所做的不就是当年的清教徒所做的完全类似的事吗？我们不就是这儿的不从国教者吗？对不对？说明我们认为敬拜上帝更重要，我们顺服国家，但是在这事上可不能顺服了，就如同计划生育一样，我们认为自由比这个更重要，对吧？就这个意思。而旧约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顺服上帝而会得罪他国民的一位先知，是耶利米。我们打开耶利米书21章8到10节，你看一下这在说什么。耶利米书21章8到9节说，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 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所以耶利米现在劝犹太人干什么？投降，对吗？如果爱国先知约拿当时就在耶利米旁边，这说不定怒不可起来就敢打死耶利米，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在干什么？你在劝我不爱国嘛，对不对？你在劝我居然向敌人投降，是不是？但耶利米仍然就坚持这么说，无论你们咋说我就这么说，因为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是上帝的命令，对不对？所以说在耶利米的那个价值链上，上帝比民族更优先，上帝比国家更优先，对不对？上帝的命令比我的民族感情更优先，上帝说让我去投降我就去投降，不管你那些，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圣经所启示的那些价值链，我们别的先不说，但至少你应该知道神比人重要，人比国重要，这个应该知道吧。刚才说人比国重要，我已经用计划生育告诉你是什么意思了，因为人是永恒的，国不是，上帝又是自有拥有的，比人更大，对吧？上帝更重要，这是个最基本的一条例子。所谓的神比人大，就是叫做金律大于银律，是不是？爱人重要吗？彼此相爱重要吗？重要吧，重要，但是他不能超过爱神，是不是？所以耶稣才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对吧？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就这个意思。爱人不能超过爱神，而人比国大，刚才我已经说了，因为人永恒，而作为一个群体的民族总会消失的。什么叫亚述人？古代那么横，现在哪有一群人叫亚述人了，是吧？啊，古代的那个埃及那个民族现在哪有这个民族了，是不是？曾经纵横四海的现在都不见了嘛，国家也会不见的，政党也会不见的，民族也会不见的，人是永恒的，这个意思。所以约拿的问题简单说就是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链出问题了。他现在身为一个爱国者这个价值观和身为一个圣先知这个价值观开始交战了，就像两个精神两个使命在抢一个身体一样，所以把他抢得非常痛苦了，就要把他绞死了。他真是苦啊，他两次求死，是不是？是不是两次求死啊？在海上一次，后来又有一次，对吧？就是不想活了都。所以在他求死不能之前和之后，他就成了一个只喜欢抱凶信的一个乌鸦了，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鸽子了，他不喜欢报佳音，不喜欢让尼尼微得救，他只喜欢传递尼尼微你会倾覆，是吧？只喜欢说这个信息。可是你想一下，难道如果把我的仇敌变成朋友，不就是也从某个意义上消灭了这个仇敌吗？你想是不是啊？如果他们也信主了，跟我们一样信仰，也不再打我们了，不也就是成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吗？所以约拿心里有一种更可怕的东西，我就是想你死，我不是想你好，我不希望你也信主。有时候我们恨一个人会恨到这个程度的，传福音给你，你要在天堂里我都不去了，是吧？约拿就这个，让尼尼微人信主，你们要上天堂我都不去了，你必须在地狱里。所以他这个心实际上那个价值观已经很可怕了，对吧？他希望他们死，不希望他们好，这是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他心里深深的知道上帝很可能借着他传教的拯救那些人，可是让我说的信息是他们四十天后必倾覆，结果我说四十天后被倾覆，结果人家没有倾覆，人家好了，那我不成假先知了吗？我说的预言没有应验吗？ 我当年说个预言，我们国家会收复哈瓦口的亚拉巴海，一说预言应验了，然后我也挺光荣的。我说话应验，真现实。也许我说的话不应验呢，那我这个面子不没了吗？所以也有可能他爱他自己的荣耀超过爱神的命令和对方的灵魂，是吧？而且这个人看起来他只认识上帝的公义，不认识上帝的慈爱，他过于高举公义这个概念了，于是最后看上去一个人高举公义到一个地步，他好像比上帝还公义呢，是不是？他比上帝还属灵呢，他比上帝还恨恶罪呢。约拿神学就是犯罪就要受罚，凭什么要给他悔改的机会？我就不理解恩典，犯罪就得受罚，不能说戴罪这个事儿，不能说赦免这个事儿，对吧？他的神学就这样。这一点他是真信的，因为他这么信他也这么做。在逃亡之后面对上帝的追捕，他丝毫也没有想过我可能悔改去得救这个可能性，而是说我既然犯罪了，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死，我无畏，我无知，无知者无畏，是吧？我宁可死，我犯罪了，我受罚，我认罪受罚，我绝对不去向你求饶。这就是他的神学。所以啊，约拿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把自己的价值观里边把一些别的什么东西摆到了上帝前边了。这个所谓什么别的东西，可能是国家利益，也可能是我先知的声誉，甚至于可能是他的神学立场，他会放在上帝前边。他坚信外邦人不能得救，或者至少说邪恶到尼尼微这个程度的外邦人不能得救，这个就是他持守的道，但这不是上帝启示给他的道。而且这个道本身，上帝本身一旦不同意他约拿对道的解释，他就敢，我这个道都不传了，我跑，是吧？他后来的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不是就证明了这一点？求你取我的命吧，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谁让你有恩典有怜悯救这帮人呢，对吧？这就是他的解释，我的解释就是对的，上帝都不能对我的解释提出修改。上帝说我是这个道的原作者，我是作者，我还不能解释吗？哎，他的约拿的意思就是，对，你是作者，但我的解释才对的，就能到这么畸形了，是吧？所以我们说约拿就因为他自己这种神学立场和价值体系，从鸽子变成乌鸦了。虽然他的名字是鸽子，干的事可是乌鸦呀，要跑啊，不回来了。一旦成为乌鸦，你就离一个哑巴狗那样的先知就不远了。圣经里提到一种先知叫哑巴狗，是吧？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提到说，他看守的人是瞎眼的，都没有知识，都是哑巴狗，不能叫唤，但只做梦躺卧贪睡。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些守望的人、牧人、先知本来应该是做神家的卫士，像猎犬一样发声吠叫，但是现在成了哑巴狗，每天就知道做梦躺卧贪睡，不能发挥任何的功能了，失去了他那个先知的功能了，这叫哑巴狗，这都不叫哑先知啊！这就成了约拿在那一刻实际的状态。当然我们说，那圣灵曾经如鸽子一般降临在耶稣洗礼的现场，对吧？可是这一次的圣灵也一样降下来，要拯救这只迷途的鸽子约拿。约拿虽然成了这么悖逆的一只鸽子，但是上帝就如同要让他传道说上帝不放弃尼尼微一样，上帝也没放弃他，而是继续的爱他，管教他，让他先尝一尝要给尼尼微人的那个恩典是什么滋味。而且这个恩典又是以变乱和击打的方式临到他的，对吧？而且这个时机你还人千万别去判断它，什么意思呢？ 基督徒有一种常见的祷告，每个人都做过，说主啊，如果这个事儿不是出于你，求你拦阻吧。你有没有这样祷告过？有吧？他的意思就是说，让神给他建立一个黑名单机制，神不反对就代表你同意。你是不是这样想的？神啊，求你拦阻吧。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不拦阻，这就是神的旨意，是不是？那你想想，在约拿的身上是这样吗？神不拦阻你，那就是神的旨意吗？你观察一下上帝怎么拦阻约拿的，你就会知道上帝不会听你安排的，你得听上帝安排。比如说在他起意要往约帕去跑坐船的时候，上帝可没有让约拿说突然脚崴了走不了道，去不了约帕，没有吧？没有这样拦阻你吧？或者说让你这个穷先知根本就凑不够这张机票钱，这个船票钱是吧，很贵的，去西班牙没有那么简单的，对吧？哎，他居然还有钱能买票，而且也没有说到了港口没有风没有船去不了，哎，风调雨顺还有船就去踏实，你就去，这都不拦阻你，是不是？而是在你一切看起来都顺利上船了，刮大风起风暴要弄翻你，你可能心里会说，上帝为什么你不早一点拦住他呢？有没有这样想过？你早点拦住他，这事不发生不就完了吗？早点拦住他的话，上帝又另外安排的那条他很喜欢的大鱼，他吞谁去呢？那个大鱼不吞你，怎么能让耶稣所说的预表他死而复活的那个神迹上演呢？对不对？约拿，你以为你在掌控全局，你是上帝的剧本当中一个演员，你没到达你那个现场位置演好你的戏，你跑也跑不了，我都不拦你，是吧？我非让你到达位置不可。但是这个让他从海里扔下去，大鱼吞他，可不是个太美好的享受。这是不是又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以一种击打和变乱的方式把恩典临到你，让你知道什么叫拯救，对吧？所以我们才说，谁能做神的谋士呢？谁能吩咐他做这做那呢？他是上帝，他有权柄，最高权柄。你自己设了这个节点那个节点，这个印证那个征兆，你随便设，反正他也不会照你说的做。他完全可以在你设的那个节点之前之中和之后做他要做的事儿，而不一定是你想做的事儿，或者干脆把你那个节点取消，对吧？所以你约拿上得了船，你下不了船，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上帝就让那个大风追上你，上帝就让那个大鱼吞掉你，对吧？这就是上帝爱他以及爱自己所有选民的方式，价值观就这么重要啊！约拿到了这个地步，上帝这么拯救他。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价值观上冲突了，那就等于是自杀。啥叫冲突？据说有人说你一个人要同时喝白酒又吃感冒药又吃榴莲，这就等于自杀，因为这几样东西冲突。可是一个人经常在他的价值观上把这样几样东西放在一起信，吃榴莲又喝白酒无非杀身体，但是一个人的价值观有了冲突，那会杀灵魂的哈。约拿的痛苦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你的人生之船也要像约拿的这条船一样倾覆，那首先需要平息的不是外边的风浪，而是你灵魂里的风暴，是你灵魂里那种冲突。你价值观出了问题，你就要先在价值观方面悔改。你的价值观价值链扭曲畸形了的，你必须靠着圣灵，靠着圣经先挣脱那个扭曲的价值链，再重铸这个价值链，这就叫归正了。你把任何东西放在上帝之前，你一定非常痛苦，因为圣经早就在诗篇里说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你把什么东西放在上帝之前，那就是你实际上敬拜的神。 所以悔改的方式不是像约拿一样逃跑，你逃跑唯一可能的价值就是会证明上帝想干啥就干啥，你也跑不了，想拯救谁就拯救谁，想使用谁就使用谁，他定的目标一定会达成，你跑不了。所以约拿的犯罪呢，在海上他求死的时候达到了第一个极致高峰，对吧？他死也不悔改，可是却被神顺势安排，他跟那条大鱼在一起，用三日三夜的时间预表了将来真正的那个救赎主耶稣。约拿为同船的人死，可是耶稣却为包括你约拿这样的罪人和选民而死，对吧？虽然这个未必是约拿想要的，但是恩典的意思本来就是说，我爱你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救你和你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你好我才救你吗？并不是，是因为上帝要救你他就救你了，就是这样子，这就叫恩典。所以我们本来都是跟水手和尼尼微人一样的外邦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选民，跟神没有关系。然而约拿不愿意做的事儿，就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约拿不愿意做的耶稣愿意做，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他把福音带给了我们，让这个罪恶其实比亚述要更厉害，让谦卑比水手要差得多的我们居然能够因耶稣的血得救，这就是奇妙的不可测度的恩典，能够把朱红变为雪白，能够把黑乌鸦变成白鸽。所以价值观 崩裂了的这个约拿最终还是被恩典更新了，犯了这个渎职罪的先知还是再次的出发了。所以也愿我们都能向神悔改，让我们那个扭曲的价值量也能够被神用风暴击打，在那种冰冷的海水和幽暗的鱼腹当中重新给你铸造出来，重新让你归正。所以约拿不想放在首位的，我们可要一定放在首位，只有上帝能在首位，其他无论多好的东西不能在上帝和耶稣之前，只能往后放，无论那叫国家还是你的神学还是你的民族感情还是你的什么爱好，对吧？必须放在上帝之下。而让我们真的把上帝的地位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着他的国和其他所需的一切，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好，那我们继续祷告。